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这个故事，凡马兰玉老一辈的人大都知道，说的是康熙登基后，派大学士、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和钦天监官员到马兰玉的昌瑞山一带勘察万年极地。那帮官员术士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踏勘，终于在孝陵东南三里许的地方相中了一个地方。只见此处群山朝依，众水分流，郁葱雄秀，彩霞飘逸，堪称乾坤巨秀之区，阴阳和会之所，实为上机之地。只是臣僚们为难的是，在穴中之处有一深潭，广约亩许，深不见底。据当地土著老人们说道，此潭底与陵区南十里的龙门口相通，两水互流，实为一脉，且潭中常有蛟龙出没。先时每逢大旱，当地土著人常到此潭祈雨，无不灵验。自昌瑞山辟为陵区，首建孝陵之后，土著人不敢再到此地祈雨了。当臣僚们将踏勘的结果呈报康熙之后，康熙略加思索道，待朕亲自阅视，再做道理。第二天的春天，康熙借夜灵之机，在臣僚们的护卫陪同下来到了昌瑞山。在拜谒了父皇的陵寝孝陵之后，由大学士及各部大臣陪同来到了先前相中的那块宝地。但见此处山清水秀，林木葱郁，堂菊严密，护沙环抱，果真是风水宝地。再看那穴外的深潭，却有亩许，深不见底。颇具学识的康熙见这个水潭正处于两道山沟的汇合之处，山沟陡直，水流湍急，对下部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力，年深日久必然冲击成坑，积水成潭。一遇到阴雨连绵的季节，积水一多，水面必广，水潭四周山高林密，草木丛生，必然映衬得深不见底。由此便附会出潭底直通十里外龙门口的故事。至于蛟龙出没、祈雨灵验一类的故事，更是神奇异想，不足为信。康熙查看完之后，对此处甚是满意，当晚就宿住在了马兰玉行宫。第二天早晨，康熙召群臣们说，昨日夜间梦见龙王三太子前来见朕。三太子说道，陛下乃真命天子，统御万邦，治国安民，德泽苍生，福祚绵长，小神由衷敬佩。闻知陛下相中那块宝地，欲作万年极地，小神情愿迁居龙门口，将此地让与陛下。朕听后再三推辞，他说此乃天意，理应如此，不必谦让。既然昊天垂鉴，却之不公，就将此地定为万年极地，明春就作吉兴宫吧。众臣答应称是。第二年开春，旱情严重，水位大降，昌瑞山下那个深不见底的水潭缩小得只剩半亩。众臣僚和修陵臣工大为惊异，以为康熙所梦到的龙王三太子真的搬家走掉了，修起陵来自然也就分外卖力。为了避免山沟之水冲进陵寝，康熙命监陵大臣和两条山沟下游各修筑一条又深又宽的马槽沟，以此疏散引出山水，然后再让修陵工匠用20个柳条大缸昼夜淘水，不到两天潭水即被掏干。经过6年的紧张施工，景陵终于建成了。显然传说自有它编造和不真实的成分，但就康熙的景陵而言，人们很明显地感到其地势的低下。而据后来的东陵研究者认为，康熙陵在建造前确实存在过如何将地势低下而存水的现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尽管以后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但随着年久日深，地下再度存水，当上部的土层、石层被盗掘后， 重新喷出水浆是可能的，且这股水是有可能渗入地宫，使整个景明地宫成为一个大水库。此时这个传说被老匪军简单概括地向马福田讲了后，马福田竟疑神疑鬼地认为可能是那个龙王的三太子在保护着地下康熙帝的尸魂。他见地下水势越来越大，索性下令停止挖掘，带领人马直奔顺治帝的孝陵。匪军们来到孝陵后，吸取了康熙帝景陵的教训，不再在隆恩殿前寻找地宫入口，而是直奔那用土堆成的像馒头样的宝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皇帝的尸骨以及随葬的珍宝就在这宝顶下的地下玄宫中，只要从宝顶向下挖去，就一定能找到玄宫和棺椁。当马福田挥动手枪指挥匪军紧张的挖掘，并将宝顶的土层挖出一个约3尺多长的窟窿时，那个在景陵前曾经说地下有龙潭的年老的匪军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急急来到了马福田面前报告道：我听老人们讲，这顺治的孝陵中什么宝贝也没有，连皇帝的尸体也没有，是一个空炫，里头只葬一把扇子，一双鞋子。顺治皇帝当年没死就出家当和尚了。是真的吗？马福田大为吃惊地问。老人们都这么说，前几年我跟一个守灵的太监聊天，他也是这样说的，看来是不会错，咱不要白费力气了，快去挖别的陵吧。老匪军有些焦急地建议和催促着。
哎，真他妈的倒霉，你咋不早说呢？
马福田又急又恼，未等老匪军答话便又问道：
你看挖哪一个又快又保险？
旁边乾隆爷的御陵和慈禧的定东陵修得太好太牢固，不易挖开，同治爷的惠陵和咸丰爷的定陵都可挖。老匪军答：
那好吧，就依你说的办，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挖定陵，一队挖惠陵。
马福田说完立即下令停止挖掘，将人马分成两队，由王绍义领一队去挖同治帝的惠陵，自己亲率一队向最西边咸丰帝的定陵赶去。马福田率匪军扑向定陵时，为求万全之策，又将人马分成两队，一队奔宝顶由上往下钻孔，一队赴陵下排水沟撬石掀砖，希望能在此处找到地宫的入口。与此同时，王绍义一帮人也开到了惠陵，加紧了挖掘。就在马福田率众匪由景陵而孝陵，再是惠陵和定陵，这样反复折腾尚无成果时，时间已接近拂晓。正在布防巡逻的谭文江师13团的士兵意外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和企图，于是立即回去做了报告。之后谭文江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围剿命令。随着师长谭文江命令的下达，所属团队纷纷向马兰峪和清东陵包抄而来。马福田正率队干得起劲，眼看定陵的宝顶又挖出了一个硕大的窟窿，看来用不了多久就可挖穿宝顶找到地宫了。正在这时，放哨的匪军慌忙前来报告，国民军正向东陵围剿而来。马福田听罢大惊失色，立即命令停止挖掘，迅速投入战斗。众匪军接到命令，纷纷扔下手中的铁锹铁镐等挖陵工具，先后操起枪炮，在马福田的指挥下开始迎战。谭文江的13团赵宗清部以3个营和1个机枪连、1个手枪连的兵力向马福田部围扑过来，马福田并不怯战，指挥手下迅速和王绍义率领的挖掘惠陵的匪军会合，凭借东陵有利的地形地物和赵宗清部展开了决战。霎时整个东陵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密集的子弹在陵寝的宝顶、大殿、碑亭之间来回乱窜，子弹和建筑物的撞击在发出叽叽溜溜的声音的同时，又爆出一串串耀目的火花。枪炮声中， 拂晓的雾气和枪管炮口中喷出呛人的浓烟，又将陵寝的大殿碑亭慢慢地遮掩起来，越发增加了几分战争的酷烈和紧张。双方在群山林立、殿宇高耸的东陵从拂晓一直战斗到天亮。马福田部见义不支，急忙派人赶赴马兰峪老巢搬请驻守的匪军。谁知搬兵的匪卒回来报告，马兰峪老巢已被谭文江的十五团及手枪队端了窝，驻守的匪军残部正向东陵以外的深山密林逃奔。马福田知道大势已去，遂率匪军且战且退，企图退往陵区以外的山中。谁知赵宗清部死死咬住不放，马福田无奈，只好指挥匪军与赵宗清部决一死战。双方激战到接近中午，谭文江部的十五团和手枪队也从马兰峪向东陵合围而来。面对双方力量的强大悬殊，马福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抵抗了。他来到匪军背后，冲硝烟弥漫的东陵远寝长叹一声，低声说道：“娘的，老子今日先走，明天再来讨债。”随后转身带领几个亲兵杀开一条血路，在硝烟和树木草丛的掩护下，扔下正在战斗着的匪军落荒而逃。由于马福田的逃跑，匪军群龙无首，战斗很快结束。当日谭文江所属的参战部队及协助参战的地方部队，在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及查明在战斗中损失的一切后，分别写出了战况报告。其中赵宗清团的报告是：支团于7月2日奉令剿办马兰峪古匪，俘虏及战利品如下：俘虏匪众112人，嫌疑犯均由当地神董先后保释，余38人实为悍匪。此役即获杂色枪100余支，迫击炮3门，骡马30余匹，轿车1辆，木箱2支，箱内之物经官兵开箱检验，当即竭力禁止。经初步验查，为珍珠翡翠之类贵重物品，40由陵墓中盗取之物，具体数量未查，现原封上交师部。示意所有官兵伤亡人数如左，受伤向下：少校团副张洪范腿部受伤，一连七班一等兵王福生右肩受伤，二连一班一等兵邵先进右背后受伤，二连二班二等兵刁启友头部受伤甚重，三连五班下士贾超凡左腿下部受伤，四连六班下士刘振山右臂受伤，二营六连二班下士范德秀手部受伤，六连六班一等兵何作德足部受伤，马兰峪保卫排排长宋德仁受伤。阵亡向下：一连五班一等兵陈法本阵亡，一连八班下士曾有福阵亡，四连六班一等兵刘步营阵亡。以上受伤官兵9名，阵亡3名，仅承师长谭。第13团团长赵宗清、蓟县第2区团总刘化峰报告如下：敬禀者，昨奉师长韩愈内开，已令22团准于7月2日拂晓向马兰峪剿匪，令即就近通知兴隆山联庄会，将马兰山一带各要隘关口严密把守截堵，防匪北窜。等因奉此，当即分函兴隆山五星里团总霍凤林、平谷县第2区团总王廷贵、蓟县第8区团总张海明、遵化西五浦团总张凤志，于3日晚间向各山口堵截外，并于本日召集各董在区会议表决，各团丁该准于今夜12点向北山喜峰口、帐台口、牛道口出发，占山防守。所有待用服饰符号开载于后，特此禀明，请另行各团营，避免发生误会，仅此禀请。师长大人军舰敬叩勋安。蓟县第2区团总刘化峰7月2日即开团丁去到军帽上旧式五花帽花，袖章用上白下红坠于右臂， 为白布上方另缀一形如阳原样之红布，以资识别。其制用红色方式，上嵌白布亚拉伯字码12345678，另有晴天白日旗一面，无故不准开枪，再请敕发今日口令一份。与此同时，遵化、玉田、蓟县三县申董、陈汝义、吴玉庚、李盛堂向谭文江致函，师长大人麾下素养红仪，未沾旧犯，蒙和垂誉，会我一方，臣为勋华日茂，正履严离，未著微宋。敬父者，遵化僻处山陋，风俗朴厚，象称安逸之区，乃近数年来人心不古，世道乖离，少则三五成群，多则数百校聚，强掳杀烧，莫名残酷。官府纪法保护之力，人民又无自卫之方，生受荼毒，仰天兴叹。反因时局不敬，匪徒又行迷疾，图谋不轨，隐患方长。令我师长侍从天降，都队都匪，出民水火，造福闾阎，安良迷道，择吉群敌。凡我人民有生之日，即在德之年，奉御之下，随即传之治安会、警察所，急速通知西方一带各村，暗口把守，严防匪窜，以赴我师长保境安民之志意。速此敬赴，并请勋安。明正肃7月2日。日暮东临，作者月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